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中共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帮助受难法轮功学员武汉市梁毅被非法拘留，北京顺义区泥河看守所管教队长孟露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传承着尊老爱幼的美德，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泯灭人性，丧失天良，对老年人上刑、暴打、骚扰、绑架、判刑毫不手软，足见中共的邪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中国大陆至少有42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其中13人在监狱、看守所、派出所和村委会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有114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的88岁，刑期最长的12年，有1188人被中共警察绑架和骚扰，其中90岁以上的17人，80至90岁的295人，70至80岁的636人，65至70岁的240人，年龄最大的94岁。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66岁的内科女医生王淑坤，2020年6月末被海林镇医院党委书记韩燕打电话骗到医院，海林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逼迫他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被王淑坤拒绝，警察居然在医院里对王淑坤大打出手几个小时，王淑坤身上多处淤青，膝盖骨骨折，全身被汗水湿透，几天后王淑坤含冤离世。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78岁的李桂荣女士曾被授予区十佳优秀校长。李桂荣2006年10月被绑架，枉判7年。2015年2月再次被绑架，被沈阳市浑南区法院枉判5年，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一次，恶人薅住她的头发满屋拽，大把大把的头发被薅了下来，监狱警察还用蹲刑迫害他，有时一蹲就是两天两宿，在蹲的过程中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2020年1月中旬，李桂荣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8岁。河南省南阳市近80岁的法轮功学员梁玉英女士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遭受上老虎凳的酷刑，令人发指。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执法部门官员黄元雄及其配偶。2020年12月7号，欧盟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被表决通过，今后欧盟27个成员国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权迫害者依法施以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在2020年12月10号前夕，西方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禁止这些恶人及其家属入境，甚至冻结他们的资产。据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负责人介绍，截止到2020年12月10号为止，920位来自35个国家的跨党派政要加入一项联署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1号，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梁毅先生帮助逃离医院被迫害的身体孱弱的法轮功学员罗亚雄。当天，罗亚雄和梁毅的妻子等多人被警察绑架。2021年1月1号，梁毅被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在汉阳看守所。罗亚雄先生现年30岁， 是麻城市白果镇人。2019年12月25号，罗亚雄在武汉市汉阳区楚才中学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跟踪，后被汉阳区公安分局秦段口派出所警察从集体宿舍将罗亚雄绑架到派出所。罗亚雄遭到派出所警察殴打后，被劫持到汉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罗亚雄绝食反迫害80多天，身体从160多斤瘦到80斤，被送到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强制输液。2020年11月27号，罗亚雄在病房里遭非法开庭。2020年12月31号凌晨3点多，瘦骨嶙峋的罗亚雄趁看守他的两个警察打瞌睡逃出险境。梁毅把罗亚雄接到家中给他调养身体。当天下午，梁毅正在上班，武汉市汉阳公安分局秦段口派出所十几个警察强行闯入梁毅家，四五个警察把罗亚雄面部朝下跪压在他的背上，戴上手铐，罗亚雄被劫持到汉阳区看守所。警察又在梁毅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梁毅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身份证等私人物品，并且绑架了梁毅的妻子。2021年1月1号上午9点，梁毅打电话到派出所要求释放他的妻子，并去派出所索要被警察抢走的物品。梁毅带上罗亚雄的衣服准备去看望罗亚雄。现在梁毅被扣押，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汉阳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顺义区泥河看守所女狱警孟露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强制洗脑，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孟露滥用职权，虐待6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如兰，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柳艳梅、张芳。因柳艳梅不被监规，孟露对她施以3天3夜的钉大板酷刑。这种酷刑是在床铺板上钉有两个大铁环，相距2米左右，被上刑的人呈大字形被固定起来，称之为钉大板。当时看守所被关押的很多人都听到柳艳梅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孟露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已被举报，日后将递交各国政府。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身心升华，台湾法轮功学员感念师恩，195万党员名单曝光，含75名610成员，美国宣布制裁中共统战部长等中港官员。2021年1月10号，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桃园市国立中央大学，举行每月一次的学法交流，并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节日前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告别多事之秋，2020年面对局势巨大变化，法轮功学员谨记师父的教诲，不论新老学员，大家互勉。 要抓紧时间，珍惜修炼的机缘，修好自己，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下更多善良的民众。黄素贞是一名新学员，于2019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修炼法轮功前，黄素贞的关节、颈椎、肩关节、膝关节等处时常疼痛，如脚踝曾扭伤、膝关节变形、肩膀有五十肩症状，几乎每半年要做一次调整，脖子不能如意转动。这种状况持续七八年。修炼法轮功后，黄素贞关节痛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中不药而愈了，无病一身轻。黄素贞对法轮大法的再造之恩充满感激，他表示他很感谢师父让他能赶搭上修炼的法船，在新的一年要多学法，更加精进。江纯慧是2003年上完九天学法交工班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17年来曾经患癌症的身体得到康复。最令他感动的是，因为之前做过化疗、电疗，医生说有伤害到生育器官，不可能再生育。没有任何希望的江纯慧修炼法轮功七年后居然自然受孕，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江纯慧身体状况至今良好，新的一年江纯慧希望众生知道真相，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徐美玲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15年，得法前家庭成长环境不好，小时候父亲经商失败，母亲早逝，居无定所，常搬家，很自卑。学习法轮功以后，随着徐美玲不断修炼，她改变了观念，能正面思考问题。得法之初，美玲看到媒体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下很不忍心，掉眼泪，常常吃不下饭。在家人鼓励下，徐美玲开始走出去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及其被迫害的真实情况，甚至为此到过香港、夏威夷。新的一年，美玲决心更好地修炼，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在美国决定制裁中共党员之后，一份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单流传到海外，其中有75名610办公室成员。这75人多数都可以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查到，这些人对信仰民众的迫害令人发指。在1999年6月1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职责就是在全国范围推动迫害法轮功。各级610办公室隶属于中共各级党委，中央610办公室被称为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央，一度可以调动整个国家机器和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610办公室利用中共的公检法司、军队、武警、特务、外交、教育、文宣、医疗等各个系统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国家级的迫害。610作为负责迫害的专门机构，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迫害法轮功的密令通过610办公室秘密下达，诸如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打死算自杀等。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多年来，在610驱动下，中国大陆至少有4609位可以查到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项证据显示，610系统还指挥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上海是江氏集团的老巢，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女子监狱、上海市第三劳教所、上海青浦洗脑班等是上海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黑窝。上海610是上海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中枢，最高层有蒋其珍、徐宪和、曹秋健、叶露华等人，其分支遍布各区县，直至乡镇及村委会、居委会。610办公室常借所谓的敏感日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平时610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这次曝光的中共党员名单中有上海徐汇区的610主任崔铁军。据明慧网报道，崔铁军2004年6月起担任徐汇区610主任，幕后一手策划徐汇区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时亲自举办讲座，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夕，西方29国的法轮功学员 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到本国政府，敦促各国官方依法禁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本人及其家属入境，并冻结他们的资产。上述29国中，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欧盟中的18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另外6国，有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2021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共统战部长等6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以回应中共在香港的非法抓捕行动。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根据总统第13936号关于香港正常化的行政令，对6名涉及实施国安法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1月6号，香港当局逮捕了50多名支持民主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这些人士只是试图推动香港立法会进行公平公开的初选。被捕的人中有13名香港前立法会议员、一名美国律师和一名前法律教授，这些人随后获得保释。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对6名参与实施国安法的人员进行制裁，他们是中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简启恩和江学礼。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人士，他们只是行使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赋予他们的权利。我们谴责中共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进程，并将继续使用所有可动用的工具追究责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2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地命天赋，人力难为。作者静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君权神授，这个道理只要是有正确信仰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天会指定管理人间的授权人，来替天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天，来管理人间。这个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掌管人间的命脉之人。这个管理者肩负着很大的使命，带领民众听命于天，顺应天道，造福四方。这就是国王、天子、皇帝。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总统这个称呼，虽然在权力上不如上述的管理者，但是也是带领民众顺应天意的表率者、领导者，也是神给予了这个人权力。看史书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天选之人，只是自称为王，就是面临很悲惨的下场。像秦朝的陈胜、汉朝的王莽、唐朝的安禄山等人，其下场可见不是一般的悲惨，死的真的很难看。所以人要想称帝为王，必须得上天承认，他才能在位长久，他才能后生有福。说到了总统，目前最火热的事情莫过于美国总统的大选了。这一次大选非常的困难，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民主党群体大面积的舞弊造假， 离间对手团队，人身攻击，制造混乱，好像各种卑鄙的手段都用上了。为了达到目的，已经不择手段了，连遮羞布都不要，这真是人类的耻辱。其实这种做法是无济于事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努力只是一个过程，行与不行要看天意。人的努力只能像长江的浪花一样一闪而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人做什么事是有天意安排的。古代也好，现在也好，有很多预言者说出了很多的预言，结果大多数都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的这场戏是有剧本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在发展，神掌管一切，分毫不差。所以人要敬天、敬神、顺从天意。美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有自由的信仰。华盛顿带领美洲大陆的人们打败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国。华盛顿的事迹像圣人做的一样，感化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创造了伟大的美国。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的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安排的。美国的历史很短，却如此强大，占世界之首，也维系着世界的和平，这都是神给予美国的荣耀，人们要去珍惜。共产主义的出现颠覆了这个社会，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所谓的解放，放弃了人应该遵循的礼数，背弃了神的教诲，吸毒、同性恋、性乱、阴阳失衡、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等等，这些社会的渣子越来越多了。现在川普想把美国的社会归正到一个正统的社会，让人们重新拾回对神的崇敬，带领人们去敬畏上帝，却遭到了美国左派极端分子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渣就是为了自由，为了欲望而不惜毁掉美国，毁掉人类。不管人们怎么的发疯，不管用什么手段，天选的君王，也就是美国总统，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人力是根本无法改变的。人的不择手段只能给自己的历史添加罪恶。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参与败坏美国社会的人都将一一的被清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也包括川普团队中的背叛者。不管为了利益也好，还是躲避迫害也好，这些背叛者都是没有通过神的考核，都是要被清算的。在川普总统的下一届就职之前，这些人还有一个赎罪的机会。一旦这件事从开始变成结束了，选择恶的人都将被美国的法律清算，被神清算，无可逃脱。愿神保佑美国，愿美国平安长存，愿美国人好起来，走回正统的道路，走回通往天国的路，成为创世主呵护的生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再次跟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新型冠状肺炎2020年新春伊始爆发于中国的武汉，仅仅一个月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甚至世界多个国家，而有效的防治方法至今还没人知道。在瘟疫来时要如何面对？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和经历中来寻找一下答案。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往往就会有瘟疫流行。但人们也在传说着，如果修养道德，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前世返回邻村娘家时，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前世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前世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前世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 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于是便赶了回去。前世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刚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蔽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地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 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铁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事情。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心发一念，善恶尽皆知。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命运的改变。在当下这场大瘟疫中，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回归善良，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纯净的心灵，流畅的文笔，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散文诗篇，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文苑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明慧文苑节目里，首先请听小小说《最佳丈夫》，接下来请听配乐散文朗诵《返回故里》。 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地上的热气还没消。人们为了避暑，都跑到街上来，三五成群地闲扯着。永吉家门口聚了七八个女人，正七嘴八舌地点评村里的男人们，说是要挑出一个最佳丈夫。正说得起劲儿时，只听见滴滴几声刺耳的车笛声。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两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门口。首先下来的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她下了车后挺了一下身子，抬起头，用眼睛快速地扫过门口这群妇女，接着转过身，弯下腰去开车门。没等她开呢，车上呼啦啦下来一群，两辆车少说也有十个人。一个当官模样的边向院里看，边和妇女主任说：
不知道这回人在不在家。
妇女主任朝向七八个妇女说：永金老婆在家吗？不知谁答了一句，一伙人风一般的进了院子。哎，这都是谁呀？有个是乡里派出所的指导员，我认识。那个官是县里的，前几天来过，又来抓王春桃来了。哎呦呦，小声点儿，你哎呦啥呀？女人们小声地说着，却没有一个想走的意思，一个个脖子伸得老长。永吉家的院子挺长，中间是水泥打的路，两边种的都是菜，房子前面是月台。这伙人还没上月台时，永吉已经站在门口了。永吉的打扮像刚刚从地里回来，长裤卷到膝盖，穿个跨栏背心儿，右手拄着镐把。走在后面的五六个人已经停下来不动了。前面的人要上台阶时，看到永吉拉长的脸也停了下来。当官的看看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挺了挺腰，高声说：嘿，我说永吉呀，你要干啥呀？啊！永吉大声一吼，吓得妇女主任迈上一层台阶的脚赶快缩了下来。
我要干啥？我还想问问你们想干啥呢？我说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你们干啥来了？
派出所的指导员把枪掏了出来。
抓你媳妇儿上洗脑班，你媳妇儿练法轮功，你敢拦着就一枪打死你。
四周静静的，门口的妇女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啪啪两声，大家吓了一跳，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一看，原来是永吉在用左手拍自己的脑门呢。
来，向这儿打，老子怕你们，反正我今天也不想活了。
说着又将手指向这群人。
你看看你们这帮人，一个个的，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能比上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啥不好？是贪污了，行贿了，还是乱搞了？不就是练法轮功吗？惹着谁了？我跟你们说，我媳妇儿要不练法轮功，几年前就死了，他得了癌症，练法轮功好了，你们不让他练，你们想让他死啊？你们有没有良心？你们开奥运，关我们什么事？几次三番来我家？好，好，今天我就跟你们好好算算账。第一回，我家就一个才八岁的孩子在家，你们这些狼养的居然恐吓他，当着他的面抄家，吓得孩子睡觉常常哭醒。第二回，你们半夜来，因为没人给开门，你们就跳墙，你们是土匪啊！幸好我媳妇儿带孩子回娘家没回来，要不就被你们抓去了。我接了电话，这个气呀！这奥运给老百姓带来啥了？矿上都停工了，我也没地方打工了，家里又被你们折腾，一个男人挣不到钱，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还算什么男人？今天你们来的正好，你不就是派出所的吗？我认识你，你开枪，你不开枪打死我，只要你敢进这个门抓我老婆，我就打你，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还赚一个，来吧，你要没死， 我到阴曹地府也要抓你过去。
空气像凝固了一般，后面的人开始转身，也就是一秒的功夫，这伙人就剩下妇女主任了。再一会儿，连汽车的影都没了。妇女主任颤声地说：“
哎，别，你这是干啥呢？咱们乡里乡亲的，有话好说。”
边说边向后退，猛地一转身，拔腿跑了。
哈哈哈哈，
门口的妇女们都笑倒了，他们哪见过这阵势。街上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看他让咱做劫狱那耀武扬威的样子，也有今天。
是啊是啊，上回他带人抄家时说什么永吉老婆在县里都挂了号了，县里咋知道的？还不是他想借着这个往上爬。真是解气，长这么大没看过当官的这样。哎，你们说谁是我们村的最佳丈夫啊？
大家一起手指向永吉家的院子说：“
他呗。”下面请听配乐散文《返回故里》。
曾经是不远的过去，左冲右突于名利的战场，在膨胀的欲海中垂涎，沉重的生命因此而暗淡无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已经难以寻找一块清纯的僻壤。人们在迷乱中玩火，在欢笑中悲伤，人们不再有根，浮游于这片颓废的土壤。白天烦乱，夜晚浑浊，已失去生命轻松的舒展，再也找不到水的清澈，花的芳香。弯腰拾起的都是感慨，步履留下的都是忧伤。思绪不再透明，也不会飞翔。我自由的、美好的想象带上了枷锁，饱经风霜，变得彷徨。在这幅烟熏的图画里，眼光与眼光碰撞，由剑影刀光，不知不觉中被世俗之刀雕塑成像，定格于画中，迷失了自己，坠落入地狱的牢房，忘记了故乡。因为太累，所以爬行，背负之篓装满了肮脏，步履蹒跚，在迷失中寻找方向。在豁然间，雾散开朗，梦里天外飘进一支清纯的歌，带着醇香。我轻轻地、轻轻地打开这扇生命的天窗，转法轮，里面平时的句句真言如山岳耸立，浩气涤荡，天降琼浆，人神共享。任何美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神怡心旷。一个光明的声音劈开桎梏已久的枷锁和地狱牢房，在天地间回荡，一个个生命的希望普渡的乐章。我走向寻根的路，回归我的家乡，背上的负担越来越轻，
虚伪的外装一层层脱光，前面的路越来越明，奔跑的脚步越来越轻，一路高歌，一路欢唱。不管前面布满陷阱、荆棘、诱惑与妖魔、寒风与凄凉，不管路有多长，我都会一如既往，因为这是寻找生命之源的唯一希望。当大法开启了生命之门，黑暗世界开始明亮。当邪恶的手伸向善良，当乌云笼罩大地，毒汁般的洒向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那沐浴在法光中的生命啊，张开宽广的胸怀，凌空飞翔，给世人展现法的力量。人们啊，你看到了吗？那一颗颗阴险邪恶的子弹向光明开枪，它要毁掉生命，袭击你的灵魂，把道德踩在脚下，践踏沦丧。清醒吧，世人，不要再让假的、恶的、残暴的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横行于张扬。来吧，让我们同筑正念的城墙，在这混乱之世，法轮大法是你我他唯一的希望。记住吧，修炼可以在欢乐中找回根本，在轻松中返回家乡。那是旧的家乡不再适合我们生存时，师父给我们准备的新的、更更美好的家乡。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